忙碌的生活，多变的局势，掌握决策现场，轻松聊天下大事。天下杂志总编辑吴婉瑜带你加入决策者听天下。
各位听天下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吴婉瑜。在天下杂志出刊的星期四，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天下的好朋友帮大家导读最新的天下杂志。那这一期出刊的封面是世界领袖都是这样长大的，会顶嘴更顶尖啊。那今天邀请的来宾是唐光华先生，那他是行政院数位政委唐凤的父亲，那也是我新闻界的前辈哦。他曾经在中国时报担任副总编辑。那今天呢，他的角色当然就是一个家长的角色，来跟我们谈谈教养，因为这是非常多人的困扰。那我先请唐爸爸跟大家打声招呼。
好，吴总编辑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一期的封面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三个人物，其中有一位是我们的唐凤政委啊。然后他这次在，因为我们台湾的防疫非常成功，然后很多的国家都看到我们台湾科技防疫特别有成，那许多日本的媒体也大幅报道他是一个天才 IT 的大臣啊。那另外一个人物是大家我们产业界可能比较认识的啊，他是 AMD 就是超伟的CEO， 那他也是全美标普500企业年薪最高的执行长，他带领AMD 超伟呢就是有大翻身的一个表现啊。那第三位大家可以看到的是美国总统参选人，首次出现一个台裔的面孔，他是杨安哲。那他的政治理念连美国的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都会非常支持他的理念啊。那我们非常难得的是采访了这三位在台湾人表现在世界上非常杰出的三位领袖的父母啊，想要了解说他们怎么样带领他们的成长过程，以及跟他们沟通人生的价值哈。因为有时候越聪明的人呢，如果走歪了路，他就会变成一个就是可能危害世界更严重的人啊。所以遇到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或很有企图心的孩子，反而家庭教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我们也知道说现在的父母觉得带小孩很辛苦，因为他们在网络上所知道的所有的讯息都比父母来得快，他们凡事有主见，凡事顶嘴，然后可能也都是很叛逆。那我要请那个唐爸爸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你怎么样来带领这么聪明的小孩子，然后曾经有的挫折是什么？
就小孩子小时候看出来他很吸收能力很强，很有意见，那我自己是从大学开始受的训练是信仰自由主义的啊，而且我的整个理念当鼓励人的自由发展哈，能够尽量表达自己，所以孩子有这种特质的话，其实我是蛮欣赏的，就一方面很欣赏，但是就成长的经历来讲，虽然我的父亲是一个从来不骂孩子的一个很和蔼的父亲，所以我的原生家庭我作为一个父亲不至于威权，但整个时代我是一个男性先生父亲，多少有点那个威权的色彩，所以理智上我是非常知道要欣赏跟尊重小孩的那个独立性有意见，但在现实上如何能够真正的很尊重孩子，跟孩子很平等的对话，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
待会儿我们来慢慢聊哈。可是我先请教你，就是说因为你会发现说唐凤从小他的心智年龄或者他的想法就是比一般同年龄的年龄要更早熟或者是更不一样，那我觉得我们也遇到很多中产阶级的父母或是任何的父母遇到这样子的小孩，他其实蛮担忧的，因为他在家里很自由，可是他到了学校就蛮痛苦的。那他曾经也发生过这样子的处境，你怎么面对这件事情，给我们其他遇到这样子的父母一些参考价值？
我想碰到这个状况的话很多父母过去很多父母都认为自己的孩子适应会有问题，就常常会勉强自己孩子去适应这个环境。那其实如果了解孩子的特质的话，很多情况下不是自己孩子有问题，当有的时候是学校的处理有状况，那更多的时候可能学校也不会有问题，而是我们的孩子可能不适合在学校里面， 这时候就得考虑、根据孩子的特质，能够如果要离开学校，或到实验学校各种那个非学的一种团体，或者在家自学啊，就要做另外的选择。另外一种状况是，台湾这二十几年学校进步非常多，特别是小学阶段啊，国中的升学压力很重，小学阶段其实进步非常多，很多年轻老师很开明，所以父母如果碰到孩子在某一个学校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其实可以多花点心思去了解一下，就是一定很大的机会会存在一些还不错的学校，开明的学校，有爱心的老师。当年唐凤的状况也是这样的、在木栅一间小学受到霸凌，后来就 找到指南国小山里面的学校，后来又找到更偏远的那个芝潭国小，在那边 就非常好，就是有能够疗愈，而且很温暖，而且同学都很质朴，在校园里面常常有鸡鸭鸭鹅啊，对小朋友来讲非常好。所以台湾现在我想小学就学校开明的状况比唐凤当年小学的应该进步非常多，所以父母也不必一下子就放弃说把孩子抽离学校，因为抽离学校对父母来讲要承担整个教养的责任是非常沉重的。
就是我今天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像普通父母的一个问题请教，所以可能有一些好像听起来很呆，也请你不要介意。
不会不会，
对，虽然我没有小孩，但我还是有小侄子小侄女，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其实因为父母都会很担心说如果我们要选自学这条路的话，然后应该怎么走，可是还没选择自学之前，就是所有的父母都会很担心说是不是他离开了这个学校，然后或者这个团体里面，可是他有一天工作之后他也是要适应这个社会，所以好像让他去自学这条路可能他会比较发展自我，可是他是不是就会不适应社会，我想一些很就是父母很基本的疑问这样子。
面对这个孩子适不适合自学，要不要选择自学，我想这个先从那个比较高的一个前提来看哈。首先我们不要否定学校，也不要太那个推崇自学，就不要有些那种很浪漫的想法，或是流行啊，那个时髦啊，哈，时髦就把自学当作流行跟时髦。自学它假如有价值，它是做很多不同的实验，然后适合不同的孩子啊。所以要评估自己的小孩适不适合自学的时候，看孩子的特质。那至于您刚刚问的问题，说，自学之后他是不是没有同才，会不会有适应学校的问题？这有一个光谱了，光谱，就光谱的最旁边最边边就是个人自学，所以在个人自学再往中间一点靠的话，有团体的实验，有机构的实验，再来就是实验学校，再来就一般学校，所以爸妈在思考所谓要离开学校的教育实验的话，不是一下子跳到个人自学，他可以团体的实验，可以机构的实验，也可以那个各种实验学校。那即使是个人自学，在台湾很多个人自学的家庭里面，他们都是家长跟家长之间合作，比如我找到六个八个家庭，我找老师，所以孩子还是仍然有伙伴的。那至于讲到说适应社会的问题，我看这二十年来已经有很多实验学校或另类学校或在家自学生，他大学毕业或者没有大学毕业进入社会。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这个社会合理的话他去适应，社会不合理的话他去改变这个社会。所以自主性强的话，他这个自主能力强的话，他会有改变社会的能力跟这个意志。
是，那我想请教你，就是说可不可以讲一下，就是你带唐凤的过程当中，你大概什么时候会觉得有困惑，然后后来你觉得说你在刚刚讲说自学其实也是一个很沉重的担子嘛，那会遇到什么样子的挑战，那你在这个观察当中，就是父母跟孩子各自就是在这个摸索的路子当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情。
我想这是就是我们不生孩子则已了哈，就一生的孩子的话，为人父母对孩子就有就是非常重的责任，除了责任以外当然也有爱了哈，父母都非常爱孩子，然后也有责任， 所以在孩子成人之前，比如十八岁以前，我们做父母的，特别是职业的妇女或是先生，他当常面临选择，面临压力了，双重压力，照顾孩子的压力，照顾家庭，还有事业的压力。但是如果说孩子有状况，真的需要做取舍的话，我比较倾向于建议哈，就是把孩子摆在前面，就碰到状况需要爸爸妈妈其中有一个人陪伴孩子的话，可能必要的话就要把工作辞掉来陪孩子哈。
对，我看到那个他的母亲就是唐妈妈是把工作辞掉。
是是是，那以我们陪伴那个唐凤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根据孩子每个阶段的需要，随时调整，随时伸援手，随时帮他找资源啊。譬如说学前知道他已经算一个蛮特别的孩子，所以就找到政大实验小学，算是比较开明的一个学校。那到了政大实小，那个老师非常友善，譬如他写考卷的话，把姓写到前面，名字写到后面，然后冬天穿很少衣服，夏天穿很多衣服，然后那个鞋子袜子都乱穿，那导师都不会干预，都不会骂他的，就是一个很开明的学校，可以，他从小喜欢做这种实验嘛，那老师很友善。但是呢，那个地方没有，那个学校没有资优班，当时台湾有资优教育，所以他就转到木栅国小，木栅国小有资优班，但是又出现了那个霸凌的事情，碰到状况的话，我们也要取舍嘛，那是二年级了，所以就转到那个指南国小，就每一个不同的情况，就需要根据孩子的状况，他的需要就要转。那另外他学校的学习资源可能不够的话，需要想办法找校外的资源。那我们也觉得台湾这二三十年有就解严以后，关心教育跟支持教育的这个不管是教授还是体制内的学校的老师啊校长非常多，所以只要父母很积极的去表达需要或去联系的话，一定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源。那现在又有网际网络，现在对年轻的父母来讲，帮孩子在网际网络找学习资源的话更容易了。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就是在当年你怎么样像救援者一样提供他不同的资源，就是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就是学校没有办法提供的，然后你介绍他或是跟他一起讨论。
好，比如说那个孩子除了在家里跟我或者跟妈妈做这种思辨的讨论，因为他吸收什么要表达出来嘛，我们当然有些讨论，但我觉得这样还不太够，所以当时唐凤母亲就找了那个杨茂秀教授，他是当年就开始在推动儿童哲学，所以每个礼拜到儿童哲学教室去跟一些小朋友啊还有跟杨教授一起这样讨论，所以对他这个思辨是非常有帮助。那另外就是他的数理发展的蛮好的，所以也就帮忙找的那个当时杨文贵教授他还是博士生嘛，也是一样，我妈妈就是那个唐凤母亲打听出来，哎，不错，有这样一位很热心的博士生，也帮忙连接。那另外当一个很重要的一位老师就是朱建正教授，朱建正教授他在那个年代他专门帮忙一些资优生，就台湾很多非常顶尖的资优生不知道怎么搞的都通过管道找到他，所以他知道怎么帮助怎么陪伴怎么协助。所以当时就是唐凤在小三小四左右吧，大概每个礼拜就有一天到台大朱建正教授研究室，到他那边去，他提供很多书看啊讨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对不管是什么特质的孩子不管他在学校内还是学校外，他都需要同侪，需要朋友啊，
是啊是啊，
需要朋友。所以在这一部分的话，朱建正教授他帮唐凤找的在建中资讯社的很多高中的大哥哥那他因为城市设计的兴趣跟发展比较快，所以就跟这些建中资讯社的大哥成为好朋友，到今天很多当年的那个建中资讯社的那个学长现在在很多领域里面都是很杰出的那个有研究啊或者各方面有成就的人，他们到现在还都是好朋友。
是是是，真的很不容易哈。那我看到说他在十一岁的时候好像因为您 到了德国，就是在职进修念博士嘛。那他就是你们全家人就到了，跟你到德国念了一年。那他在德国的时候，就是好像对他的影响非常大，因为我们这边大概把小孩子就当作小孩子，然后非常的保护呵护，甚至是说很直升机父母，很控制小孩。但他是在那边就觉得说，这个德国整个社会就把小孩子当大人，那比在台湾的孩子们更成熟或更自主学习哦。那可不可以请你谈一谈这个在德国那一年的经验给他的一些就是启发，或者是对台湾应该也会有一些可以参考的地方。
好的，我觉得他那一年就是1991年一年整个一年时间不长，但那个影响很大。在来之前他其实还没有完全痊愈，从创伤中还没有完全痊愈啊。
那个创伤是霸凌吗？
就从霸凌，还有对学校的恐惧啊，类似这样哈，类似这样。那所以到了德国之后，德国整个氛围就是他学校里面老师啊，还有那个还有同学很友善，然后很理性，同学都比他小一岁，但是那个理性跟稳定的程度啊，他觉得他自己自叹不如。那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很能够效法跟学习的对象。那如果他是在台湾的话，就老觉得他自己比别人聪明，比别人好像懂很多。所以到了德国之后，他那种德国那种理性守规矩、责任感，那个独立性那么强，那个同学我觉得对他影响很大的。那另外就是在那边等有很多机会接触不同文化。不同文化，那这对他在回台湾之后，很快的在1992年网际网络出现之后，很容易进入国际的世界，很容易觉得没有隔阂的就跟没有见过面的很多城市设计师各国的那个社群里面城市设计师成为朋友，这个帮助也是非常大的哈。就是这个国际经验。
那接下来我就是想要请教你，就是身为父亲的角色，你刚刚一开始讲说，虽然你是一个非常信仰自由主义，而且也知道小孩子有独立发表的言论，但是你也讲说，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可能还是有一些父亲啊而且是一个家里赚钱的主要的那个领袖嘛，或是主要的一个贡献者，就是说有时候对孩子还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看到是还蛮不一样，譬如说他们曾经讨论说父亲是虽然是家里的最主要经济赚钱的人，可是他的意见就是唯一的意见吗？那是不是每一件事情大家都要讨论？他的很多的意见其实是还蛮叛逆的。那我想你在调试作为这个父母的这个角色当中也有很多的学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我想我自己就是至少有一个在大学开始我最喜欢哲学，然后政大政治系，他是政大人家以为是一个党校嘛，其实他不是这么回事。他在台湾复校的时候，很多北大清华的一些重要的老师在那边，所以他其实自由主义的色彩非常强。那我在整个政治系4年的训练，以及后来在研究所，其实非常重视思辨、讲理、思辨跟讲理、讲理。我觉得我这样的一种素养在面对小孩的时候，派上用场。就是小孩如果讲的是有道理的话，我一般都会接受。刚开始我会自以为是啊。譬如在德国有一次很重要的那个辩论，就是有关电玩，因为我是大人的成见嘛，认为电玩就是打打杀杀，小孩玩电玩，小孩会变得比较残忍，因为我还学过一点佛学嘛，还有儒家的仁爱慈悲，这个还得了？如果玩电玩玩久的话，是不是就变得很残忍了？后来小孩抗议嘛，两个孩子都抗议，他说我爸爸根本不了解这件事，电玩内容是什么？后来他们秀给我看嘛，就看的那个是玩的《文明帝国》，文明帝国是从威尔杜兰的那个世界文明史改编出来的，而且文明帝国后来到了第三代，国家跟国家力量的对比还不是武力，而是文化力量，对环境的爱护什么等等。那我一看原来是这样一个软体，我就没话讲了。我就基本上就信任他们，由他们自己去选择了。所以我面对孩子的 不同意见，甚至说顶撞的话，顶撞我自己还好，我就我的那种权威，父亲的权威跟讲理之间啊，这个天人交战，我大概就是讲理是大于我的权威。
那你曾经在这个教养过程当中最痛苦的一次经验是什么？
哦，那就是在就是从我们回德国应该是回还没回德就是还没离开德国的时候，
嗯，
不，还没离开台湾，
嗯，
台湾那孩子是已经10岁左右嘛，啊，
嗯，
我们知道儿童发展心理学，
嗯，
孩子从10岁开始就有点要独立了，
嗯，
所以那时候他的情绪啊什么也不太稳定，有时候会为反对而反对了，
嗯，
那是有一次冲突，
嗯，
有一次冲突，那我就很生气，就要他罚站，
嗯，
那其实罚这是很激烈的，他当时觉得非常委屈了，
嗯，
怎么爸爸用这种几乎是不讲理嘛。
嗯，
罚站是怎么回事啊？
他觉得罚站不行，这样。
对，他说罚站是没有什么理由嘛，没有什么理由，而且我们互动里面从来没有罚站这一条啊。对，
嗯，
我自己当时就生气了，就生气。后来他当时非常委屈，当也听了话，也听了话，很委屈，
嗯。
那我就其实是很难过，
嗯，
很难过。我因为自己总觉得是一个很讲理的，
嗯，
也很疼爱孩子的，而孩子基本上也很好的一个小孩嘛。很善良啊，很好学哈，基本上不必让人操心。但是我居然用这么重的那个处罚哈，让他罚站。那这件事情，那当然有他的整个背景了，因为我们当时3代住在一起哈，
嗯，
然后我的母亲对唐凤那时候上学有点不稳定嘛，
嗯，
有时候对那个状况都不去，他焦虑嘛，老人家焦虑，
嗯，
那老人家焦虑就会感染到我太太啊，或者我，啊，或者小孩嘛，这个气氛就这最主要是有这个气氛，
就很紧张这样。
对，那我承受压力大嘛，所以那时候就失控。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非常大的冲击。我就开始反省了，就是我可能要采取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暂时到德国进修，离开这个家哈，离开这个家，然后让唐凤的母亲能够很自主的。带着两个孩子搬到花园新城，然后能够按照他自己的理想的方式来照顾两个孩子，然后孩子到那个慈涵国小念书，就不会有3代冲突。
嗯嗯嗯，我在想说，其实那个就是这么聪明的孩子，他当然也是过程中会觉得很 lonely， 但是我觉得在你那个年代，像你们也是蛮 lonely 的，就是说，因为之前没有人这样子做过，或者有也。彼此没有彼此分享经验哈。如果你想给那些自学的父母一些什么样的意见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即使我们公司的同事也有2-3个人，他们的小孩是选择了自学，那他其实自己也忐忑不安，因为他就是没有一个机构撑住。那当然会有一些共学的伙伴，但是其实心里也蛮紧张的。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选择自学这条路，父母要注意些什么事？
就心脏要很强大，
嗯嗯，
心脏要很强大。
为什么？
要很勇敢，勇敢。因为把孩子送到学校去的话，父母就把孩子交给学校了嘛，就不必太操心，就照着那个轨道走嘛，考试啊、升学啊什么，就照完全都不必几乎不必操心。比较操心的可能就是分数的高下，然后父母就不太在意这个分数高下，也就没什么事，没什么事了，没什么事。但是如果是走的体制外的一条路，特别是自学的话，每一步都不清楚，下一步都不清楚，然后走的这一步他到底对孩子好坏都不清楚，
嗯，
就是必须很就是全力的一步一步陪，然后看看每一个选择他的情况怎么样，看小孩的发展怎么样，然后随时调整。那未来是怎么样也很不清楚啊。那我觉得我根据我们的经验，以及我自己在过去10年在全台湾带青少年哲学的时候，认识非常多的自学家庭，我想我给这样选择的父母做建议，说不要害怕，
嗯，
不要害怕，
嗯，
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哈，就是因为社会变了啊，那走这种自主的路，摸索的路，自主性强的路的话，这个孩子将来在这个未来的世界， 他的想象力啊、创造力啊，还有应变能力都会比他都会蛮强的。
嗯，其实我们这期写的就是说特别感动的说，其实这三个啊、蛮重要领袖的父母哈，他们其实不是说在教一个天才，而是说几乎教出了一个说改变世界的或是改变一个区域的一个领域的领袖啊。那我特别感动就是说我看到唐爸爸说唐凤的本性很善良，那其实他是一个就是教人的本质跟说他想要奉献这个社会利他奉献，所以比说什么天资啊或是赚了多少钱啊有什么样社会的地位啊更重要，就是在引导他这个价值观会让这么有能力的人可以为社会贡献，这可不可以多谈一谈，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天下杂志还蛮愿意就是鼓励的一个价值观，就是让孩子或让我们的很多人是愿意付出然后利他这样。
我想首先就是做父母的要先常常利他
啊，是
就是因为一般讲说父母就是孩子的那种榜样嘛，榜样
镜子，
你不能嘴巴说利他然后我们的很自私嘛，这样或者讲一些精神价值但是我们追求的是物质价值，说父母如果是这样就言行不一致，小孩其实很敏感的会知道，所以我们做父母当然就以身作则。对我来讲我自己是在大学开始我很幸运嘛，我在1970年进大学，那我开始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整个台湾有一个氛围就是台湾必须民主化才有未来才有出路，所以我是学的知识就是如何转型民主转型威权如何转民主，然后我的知识透过的行动可以发生效果，那整个氛围都这样哈，包括民主运动的人士啊，还有新闻界还有知识分子，当时这个气氛是这样，所以我的1970年代开始的经验啊就是会乐观，就是学的知识可以派上用场，通过行动关心这个社会，这社会会改变。那我太太她学法律，我太太在中国时报，她是台湾新闻界里面最早采访就是消费者保护运动，还有包括主妇联盟或者生态保育，她后来也很早就参加那个主妇联盟的创设嘛，然后再教改，所以我们她从小看到父亲跟母亲是投入台湾社会的改革，我想他会有受影响的，
所以他会觉得做每一件事情是好像就是让这个社会更开放、更透明、资讯，这是他想做的事情吗？
我也觉得很惊讶，当然也很高兴因为所谓我学民主政治嘛那像汉廷顿那个第三波全球的民主化第三波。我们当然是台湾是第三波里面一个典范嘛，很成功的例子。我这一代的人很多人当党外民主运动是那些牺牲者是最有贡献的，但是国民党内的开明派、新闻界的那个自由主义分子，还有那个学术界的这方面的那个教授啊，一起有贡献，对推动台湾的民主化。但我没想到，唐凤作为第二代，就我的那个我的小孩。他这几年投入的事情也跟巩固全球的民主有帮助有贡献而是他是用数位科技那这一块，而且用数位科技来想办法弥补那个传统政党政治跟议会政治的不足。那他做这个选择而且投入这样的一个这条路我想我们那个父子之间可能有点连结
他有很好的那个精神上的遗产跟传承哈。然后我也想问一下那个唐爸爸，就是说因为你的你上面名片上面写的是乐观书院的创办人像青少年哲学俱乐部的主持人就是非常理解那像这个乐观书院就是你想要推动什么样子的事情呢？我对这个也很有兴趣。
因为我在2003年左右差不多就投入的这个就是北市自主学习实验班嘛，中学实验班，所以我太跟一些家长啊还有一些老师创办的因为我们觉得台湾的实验教育要改革最重要是中学，特别是国中而且国中跟高中一定要直升，不要有任何考试，国中教育才正常化那当时做的一个实验是从 2000年到1999年到2007年，我在那边曾经当过老师，带过中学生读柏拉图理想国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那一次经验给我很大的信心，就台湾的小孩13、14、15岁，他可以吸收古代希腊的经典。那对我来讲太大的鼓励了。我刚开始以为他们没有能力，那之后我们这个实验班结束，在指南山办了很多课程，我历史啊、地理什么类似。后来我发现教这些东西只要跟升学扣在一起就不过瘾，师生都不过瘾，都不能自由讨论，因为要跟升学扣在一起。后来我就决定成立一个乐观书院，然后把重点摆在带青少年哲学思考跟课外阅读。那其中最核心的大概就是苏菲的世界，西洋哲学史跟那个中国哲学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这是我当时做这个决定。那为什么取名叫乐观呢？因为当时10年前的气氛，很多已经开始在唱衰台湾了。
是
那我觉得没有理由台湾从1949到现在，如果要唱衰1949是最悲观的岁月，早就放弃台湾。所以我觉得台湾在这个岛上就是在华人世界里面，我们的民主自由价值的珍贵珍贵，它在全世界我们做的很多民主实验呢是非常珍贵的。我们有责任让这个实验永远要深化，变得更有力量更有力量。所以我就取名乐观，是故意唱反调。因为我喜欢唱反调。
跟他们其实天下杂志也都是，就是说我们其实明年是40周年，其实天下的价值跟人家不一样，它就是一向是非常积极正向看待很多的问题哈。那最后我还是想回过头来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最近看到我们亲子天下有一本书叫做教养方程式，它就是说父母其实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可以扮演很多的角色，它当然归纳了8个角色。那我看那个书跟您对谈唐风的教导有很多东西是非常吻合，譬如说小时候看到他的困难的时候可能要担任一个救援者，因为你让他走一走你可能要给他一些帮忙，或者是说是一个飞航工程师，就是帮他找出人生的方向以后让他自动飞航，你只是在旁边看，而不是说你就是说好像他只是你的手脚跟着你走。那之后就是像您就像哲学家的角色，就是您擅长的部分，就是还是要跟孩子沟通一下人生的价值观，跟他做很多的辩论啊。那我是想请教唐爸爸，就是说你归纳或回想一下，就是说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就是其实父母到底是应该要切换什么样子不同的角色来跟他沟通和他一起成长。
在孩子独立以前的话，当我们做一个引领者和陪伴者跟鼓励者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保护者，在孩子独立之前，那当我们目标陪伴的目标是希望他能够早点独立跟成长。刚才讲到说以我来说我很重视哲学思辨嘛，通过常常跟孩子互动，让孩子把很多事情想清楚，他的价值想清楚，他的那个推理要严谨那我们从小这样的训练跟从小这样的对话。但到一个阶段之后的话，中间有个阶段，譬如他我印象里面从国中开始的话，其实我的感觉就是他就是我的朋友了。
国中开始就是。
他的那个独立的情况，他能够做选择，譬如说他已经知道他要走什么人生要走什么路了，他的志向是城市设计嘛，对，很早就选定选定。那在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当时的中国时报，余中先生时候的中国时报，我下班的时候是晚上一点多嘛，他还没睡，我们两个人聊天聊得非常愉快我听他谈他吸收什么东西，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在政大去听一些课嘛，他的一些方向然后小孩也很有趣，小孩会学会穿爸爸妈妈的那个大鞋子嘛，小小还会穿爸妈大鞋子。那我书架上的书他都看，他都看看的话，当然会聊。再大一点的话，其实除了那种朋友关系，我们说父母的其实可以从孩子那边学到非常多孩子的成长。这时候我觉得要避免跟孩子距离的话，就是 孩子学习的领域也想法去吸收。譬如说他常讲开源码，我有段时间根本不知道开源码是什么，开源社群、骇客是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因为已经超过我这一代的经验，所以还好现在有网际网络，我就上网去查，原来用开源码这种骇客他们有些伦理了，有些 ethics 非常严格的 ethics， 就成为那里面的成员，他们要遵守很多很多 原则的。那我看了以后就哎，就表示哎，我终于了解他是怎么回事，就他的新的角色啊，包括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是要他的政治信念是无政府主义者嘛啊，然后开放政府，那我们当然就跟着孩子的步调哈，就去想办法吸收知识，所以朋友以后的关系差不多大部分就是朋友的关系了。
是，我听了唐爸爸的那个分享之后，我就是特别也想分享给我们的听众，就是说启发这个孩子的那个天赋或者是跟他沟通人生的价值观哦，绝对比那个你觉得对他的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上各种的英文、数学各个补习班，然后只想培养他的竞争力这件事情还来得更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每个孩子真的都很不一样。
我在带孩子过程当中，我跟唐父母亲带孩子，我们没有竞争力的概念。因为竞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赢别人输嘛。我觉得这个竞争，这个升学竞争是一个很残忍的制度。然后对这个学科弱的孩子非常不公平，因为我们整个体制会看不到非学科有长处的孩子。那我们孩子可能他很多长处可能是非学科，所以我是建议父母不要用竞争力的概念，而且现在新的108课纲很强调共好，
对，
互动跟共好，所以我们要培养孩子新的气质是他共好的能力，他的想象力，他能够把这世界改变得更好的能力。
这个真的讲得很好，就是很打动人心。时间上实在太短了，但是今天很谢谢那个唐爸爸的分享，谢谢你。
我也很高兴能够跟你来天下这边接受访问。
是，谢谢。